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聚会，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认为这是何等的福分。我们知道，当今在世界上有各样的纷争、扰乱，大到战争、饥荒，各样的天灾人祸，小到工作、家庭和各样的忧虑烦恼，让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的挣扎。所以我也常常的问自己，这个 How big is my problem？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边看一下，这个我们在地球上再大也大不过这个地球。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个。这是太阳系里边，这个地球是在太阳系原来是九大行星，地球大概是在中间，正好第五个，那么比金星稍微大一些，那么但是跟这个天王星、海王星比起来，就小了很多。那么再看这个土星跟木星，那就是更大。那么地球跟这个土星跟木星比起来的话，那真的就是小弟弟了。那么再看下面这个跟太阳比一比，那么我看一下这个地球在这边跟太阳的话呢，就是简直是很小。那么就看这个土星跟木星跟太阳比起来，也是非常的微小。所以当我看到有很多挣扎，自己有很多挣扎，有很多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这个地球。跟这个太阳系比起来，跟太阳比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渺小。但是我又想到，太阳虽然很大，但是我们有一个更伟大、更高大的、高唱高的创造的主和我们的神，他是这样的爱我们，愿意每时每刻来帮助和拯救我们，所以我就能够真的是。来，回到神的面前。好，让我们来一同祷告，一同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感谢你的创造，也是感谢你，宝贵的救恩，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就把以下时间恭敬的仰望，让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都能够蒙主你的悦纳，也保守今天的信息。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是继续来接着讲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15到23节，主题是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这个基本上一共9节，可以分成3个部分。第一段是讲到耶稣基督是万有之先。那么我们来学习，来怎样的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第二段是讲到基督是教会之首，我们可以来学习，来顺服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第三段是讲到基督也是我们救恩之主，所以我们也保罗在这里勉励我们来继续的持守，来坚持我们的信仰。好，信经就这样三段，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在这样的经文当中来学习，在我们的生命中尊主为大，能够敬拜顺服，并且持守真道。好，这边我们就接着讲。那么第一章15节这里讲到的这一段是强调基督和神的关系。这里是讲到爱子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影像，所以神是看不见的，我们肉眼看不见神的本体，并且也不能看见，因为他是个灵。那么主耶稣来就要把神启示出来，所以人只有从主耶稣才能够认识神。我们人常常自以为聪明，要给自己做一些肉眼看得见的形象来代替神，但实际上这就成为我们 不幸的这个表现，因为神是肉眼看不见的。形象又可以表示相似或者相同，那么主耶稣是神的形象，就表明主耶稣和神一样，有神的一切的神性和本性。因此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讲到那看见我的就是看见了父。这里的形象也代表本体，所以形象的作用是叫人看见，形象就如同看见本体，所以借着形象把本体能够彰显出来。主耶稣是神的像，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把神彰显出来，叫我们因着他能够认识那位看不见的神。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他父在我们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这是在约翰福音里边说的。而且当时的这个哥罗西异端的错误的思想是说，在人和神之间有许多不同的等级，包括耶稣也在内。他们说这个耶稣是最末后的这个等级，并且在本性上也离这个神很远。但是保罗借着这段经文表明完全不赞同否定这种说法。神的形象就在基督里面，他是完全与神一样的，能够把神完全的表达出来。好，我们现在看下面这一段经文，继续说这个基督是首生的，是借着这一段经文来表明基督跟这个万有的关系。首生的这一个词有两方面的意思，首先是指出他和人类万物之间的基本分别，宇宙万物包括人都是被造的，是创造的成果，而主耶稣是首生的，有独特的首要的地位。那么首生另一方面的意义就是说，主耶稣承受万有，他是神的后嗣，因为长子有继承遗产的权利。那么主是神所首生的，正在如在马太福音28章所说的，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权柄父已经交给我了。并且在未复活之前，耶稣也讲到这个约翰13章说到神已将万有交在我手里，所以他是首生的，有承受神一切的权利，并且掌管一切的权利。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稍微再讲一下这个首生的，我想跟我们中国人的概念可能有些不太一样。因为犹太人他们主要是认为长子，特别是长子有这个继承权，那么跟父亲是就是同等的。所以耶稣基督在他宣地上传福音的时候讲到他是神的儿子，那么犹太人就非常的反感，因为他们知道一讲神的儿子就知道他是跟神是同等的，就认为他整月冒犯了他们的这个神，所以要拿石头打死他。所以这里讲到首生其实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他独特的这个地位与神是同等的。那么万物是被造的，那么就是另外一个区别。所以主耶稣和我们人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分别，那么世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是主耶稣本身就是神的形象。所以人和其他的被造物也有一个分别，就是人里边有神的形象，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人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在里面神的形象就有了这个损毁，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像，是首生的，是我们的神，也是我们所依靠的。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否真的把它当作神来敬拜呢？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向别人来显明耶稣基督就是那为我们真正所依靠的神呢？大家可以来 思考。好，我们下一段经文就讲到这个几个原因。十六节特别是提到，因为天上地上的万有，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无论是做王位的，或是做主的、执政的、掌权的，都是靠着他造的。那么靠着他造，可以直译成是在他里边造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是说，天上地上这一切的都是被造之物，是主耶稣所创造的。若不是主的创造，这些都不可能存在。因为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就借着耶稣基督来创造这一切。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道，就是真理，那么道就是说，就是话。所以神说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就是借着这个言语，借着这个 logos 来创造这一切。那么这一段经文也提到四种不同的这个权势，有做王位的、做主的、执政的和掌权的。那么这些都是属灵的权势，这些名词很可能是当时的哥罗西的异端以及其他的希腊哲学和宗教常用的字。这里面保罗的意思是说，即使按这些异端的教训所说，真有各种不同的权势，那么他们也都是主所创造的。所以万物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创造的，所有的一切，日月星辰、花鸟走兽、大海蓝天、高山，包括我们人，一切都是神所造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所以弟兄姐妹们，在你们生命当中，是否真的流露出这样的信息呢？我们真的相信这个世界是神和基督耶稣所创造的吗？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太阳系，我们来可以看一下神创造的其他更伟大的这个宇宙。所以这边第一的讲到这个，也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地球跟这个金星差不多大，但是如果你把地球跟这个天王星、海王星、土星、木星来比较的话，那就是一个小地理。那么你把这个第三幅这边看到，我们把土星跟这个太阳来比较，那又是非常的渺小。那么看天王星，我们在这个古诗唐诗里面常常提到射天狼，这个天狼星已经比太阳大了很多。我们再看神的其他的创造，看到这个天狼星是在这个第四个图里边已经非常的小，如果我们跟这个更大的这个红巨星叫毕宿五相比，这个天王星又是何等的渺小。我们再接着看，那么毕宿五在这个第五张图里边是又是这么小，然后我们看这个参宿四这颗星，那简直也是跟地球跟太阳的这个大小相比。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参宿四，在这张图里跟这个大犬星、大犬座星来比较，也是一颗红巨星，就是非常的渺小。 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这个宇宙万物，看到这个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感叹神的创造是何等的伟大，我们是何等的有幸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好，我们下面接着讲这个，后面又讲到这个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里罗马书也用同样的构造的句子来讲到父神万有都是依靠他归于他，所以万有的创造就是借着天父，也是借着主耶稣，也是为了天父，也是为着主耶稣。所以这样的经文将主耶稣的神性也清楚地表明出来，万有的存在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完成他的计划和目的。既然如此，万有包括我们人就应该按照他的旨意来生活和工作，否则我们便失去了 存在的意义。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是怎么看待我们的这位造物之主还有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我们都是为他而造，我们活着的目的，一切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基督，并且万物又是靠他而立。那么最后这一段的经文十七节是讲到他是在万有之先，万有也一同靠他而存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到神和主耶稣在护理这一切，日月星辰能够有规律的运转，这个世界能够生生不息，都是因为神在保守护理看顾这一切。所以今天这个宇宙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存在，乃是主耶稣基督还有用他的能力来掌管着这个宇宙。好，我们可以先下面看一个这个例子。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宇宙万物超大的这个星球，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继续讲我们最小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原子都是由这个电子跟原子核组成，那么原子核又是由这个质子跟这个中子来组成的。所以我们以前学习的时候可能都没有仔细的想，这个原子核已经非常的小，是在这个 i 米的十的负十次方这个级别，那么原子核就更小，是在它的100倍以下，这么小。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原子这个原子核里边是由这个质子跟这个中子，那么质子呢它是带正电荷的，所以在这个这么小的这个距离这个空间里边，这个正电荷之间它们有非常大的这个反斥力，是跟这个距离的平方反比的关系，所以那个反斥力也是一个天文级的数字。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原子核为什么能够继续的存在，它不分裂，就是我觉得就是也是神创造奇妙的伟大，因为这里边在原子核里边这么小的距离里边有一个强的这个合力，非常强的合力，是宇宙里边四大基本力的这个最强的这个力，所以这个强力能够把这个原子核，就是因为虽然有这个正电荷的质子，它们能够聚集包括把它们包在这个原子核里边，所以有了原子核，才有原子，才有我们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原子核的这个力就是一个不恰当比喻，就像我们耶稣基督一样，它是把这个我们整个的宇宙世界来支持来保守在里边。所以这个原子核力原强核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核力小比较弱的话，强核力比较弱的话，这个斥力就会把这个原子核分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核裂变这个原子弹的原理就是这个有这个一些中子的来这个冲击这个原子核，就会把这个强核力破坏以后，这个能量就分裂出来散发出来，就成为这个原子弹。所以现在这个 Oppenheimer 这个电影非常的出名，就是讲到这个原子弹这个制造的这个过程。那么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强核力在作用的话，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原子核的爆炸，随时都可能产生。那么我想我们的世界也是非常的痛苦。那么这个强核力也是跟这个核聚变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太阳之所以能够发光发热，也是因为这个强核力把这些小的这些原子这个中子它们能够聚合到一块，成为更大的这个原子，然后它们就可以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发光发热，所以才有我们这个地球，我们才能够在地球上享受这个生命的美好。所以这里边就是看见主耶稣基督就像这个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这个强合力一样，来保守这个维护我们这个 世界，让我们能够在其中能够享受一切的美好。所以这个神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创造之主，真的是值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每周的主日来到主的面前来赞美敬拜他。好，我们下一段就是前面讲到神是我们的创造之主，我们下面就可以讲到这个主耶稣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保罗在这边讲到，这个他是教会之首，所以保罗在这边用三个词来解释主耶稣和教会的关系，讲到教会是身体，主耶稣是身体的头，是原始，是从死人中首先复生的。那么这三个词都说明，教会在神的计划和主耶稣工作里边的重要性。第十八节讲到他是身体的头，这身体就是教会，所以保罗在这里教训和以弗所书我们前面读到的，宣召的经文是一样的。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那么身体的动作都是依靠这个头的指导和管理。那么头的意念也是通过这个身体来展现。头怎么想啊，身体就怎么做。所以头和身体关系是生命的合一，而不是表面的这个联合。我们人的思想、意志和计划、生活的各个方向都是从头来的，所以照样，教会也是应当完全按照基督的这个思想、意志、计划来工作、来行动。头有了思想和计划，不能完全的按照去实行，但是就是要借着这个身体，同样，基督要借着这个教会去完成他的旨意和计划。所以身体或者任何一个肢体，如果不听从头的这个吩咐，那么就没法，这个身体就没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所以我们作为身体，特别是我们弟兄姐妹作为身体的肢体，就有顺服头的这个责任。那么教会也会应该在一切的事上来顺服基督，因为他就是教会的头。后面这边又讲到他是原始，这个原始一词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起初神创了造了世界这个起初，还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里边太初有道的太初，其实都是同一个，在希腊文里面都是同一个词。所以正如在创世纪中讲到的，神在起初创造了宇宙万物，的开始。那么照样，耶稣基督也是万有的开始，也是物质世界的起源。后面又讲到，他又是从死人中首先复生的。所以这边复生英文其实跟前面讲到的首生的其实一样，都是 firstborn。这里是讲到不是时间上的事情，乃是论到这个主耶稣复活的他的性质和方式，他是第一个胜过死亡，从死人中复活过来的。从此他就成了这个以后我们从死里复活之人的保证。他从死里复活成了一个新的开始，也给我们有了这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后面又讲到，好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这里他就应该是指耶稣，有特别加重的语句，是讲到他单独的，唯有他。所以他做头、做原始和从死人中首先复活的目的，就是要他能够在单独的在一切的事上居首位。所以在物质世界的里边，他做原始，在我们新生命当中，他是首先复生的。神就借着这两件事， 使他的儿子在凡事上居首位。这里凡事特别的强调，包括了属灵的和属物质的每一件事。那么基督都是在其中有权柄，一切都要顺服他的管理，因为他也实在的是配我们的顺服。所以弟兄姐妹们，既然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而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那么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愿意按照神，按照基督的心思旨意来工作，来生活，顺服他的管理呢？我们也可以来更多的来学习，来思想。后面保罗又提到这个两个原因，19节讲到，因为神乐意他所有的丰盛都住在他爱子里面。这个乐意是这个词，其实跟这个主耶稣基督他第一次受洗的时候，从这个水里面出来，天上有这个声音出来讲到，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喜悦的，是同一个词，所以这边同样的意思，神乐意把一切的丰盛都住在他的爱子里面。所以这里边讲到，主耶稣基督里的神的丰盛，应该就是指神的本性和他的能力、权柄、荣耀的总和。所以可以将这个丰盛解释成神完全丰盛的恩典。神使一切的丰盛住在基督里面，意思就是基督具有神完全的特性，包括生命、全能，还有神性。我们只要有了基督，就有了神一切的丰盛，所以我们并不需要敬拜天使和其他的偶像。这里也特别的强调是住在爱子里面，这个住是永久居住的意思，而不是暂时的借宿。所以神的丰盛都如此的住在基督里面，我们人在基督里面的话，就可以享受这个神的大爱，也能够经历神美的大能。好，后面讲到第二个原因，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在罗马书中，保罗也说到与神和好，或者与神中间有和平，就是因信称义的果子。人因罪本来是与神为敌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了这个人罪的这个刑罚，流出了他的宝血，也付了这个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使神和人能够和好。所以神的公义得到满足，他就可以这个赦免罪人，而我们罪人只要能够愿意相信，神就会称我们为义，使神和人之间的这个敌意除掉，所以可以成就和平。这个成就和平是因信称义的真理不可分的一部分。而这一切的根基都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最后，这个使万有，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都借着他与自己和好。这里他又一次是指这个耶稣。所以这也是保罗的一贯的教训，人的罪，使全世界都落在全宇宙都落在这个罪咒诅之上。那么主耶稣的救赎也影响了全世界。神已经悦纳了主耶稣他救赎的功效，他也可以不再定世界的罪了。所以一方面与神和好是指人在主耶稣里边能得到救恩，另一方面与神和好也是指与全宇宙有完全的和谐，不再有任何抵抗神的势力存在，万物都要顺服在神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已经让一切的丰盛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并且借着他的宝血与自己和好了。我们还需要这个其他的任何的偶像 难道我们不应该来单单的顺服他吗？好，下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纽约，有没有参观过这个联合国这个总部，在那里边有一个这个雕像，还有一段的经文，就是讲到这个以赛亚书里边讲到的，他们要把这个刀打成犁头，要把这个枪，这个枪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枪，是他们以前古代的那个可以刺的那种枪，打成这个镰刀。所以这个当时我想是二战之后，大家全世界人都有这个和平的愿望，希望能够有永久的和平，没有这个征战。这个雕像就是有点讽刺的，就是苏联当时的苏联送给这个联合国的，是讲到这个形象的表现，这个人把这个刀要打成这个犁头。那么在联合国对面的这个以赛亚墙上也刻着这个以赛亚书2章4节的这个经文，所以我们人都有这个渴望和平的愿望，但是很可惜的是，如果我们不认识神不认有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我们愿意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这个和平可能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好，我们最后第三段经文就是来讲到主耶稣和我们的关系。耶稣基督是救恩之主，所以保罗在第21到23节用了3个词来形容这个。我们后面可以分得比较清楚一点，讲到从前怎么样，又讲到这个我们现在怎么样。也讲到我们应该继续怎么做。那么在第21节就讲到这个我们过去，也特别是讲到哥罗西人他们过去的这个景况，是在地位上与神隔绝，在心思上与神为敌，在行为上是邪恶的。这一切都是在描述我们人没有与神和好的这个情况，所以这边隔绝是讲到我们外邦人本来是与神隔绝的，是根本不属神的，与神没有任何关系的。以弗所书2章11节到13节也就特别的讲明我们在信主之前与神隔绝的这个意义。我们本来是在神的福气和应许以外，完全没有盼望。不单如此，我们更是在黑暗的权势之下，站在与神对立的地位上，心思与他为敌。这个心思通常是指我们人在道德伦理方面的这个思想，为敌也是主动的反对或者敌对的意思。所以没有神的人，没有与神和好的人，在许多道德伦理的事上，也常常的会积极的选择与神对立的方向。因此，我们在心思上也是与神为敌的。最后进一步讲到这个行为上的邪恶，这更是一个与神隔绝的生命，在生活中的表现。这个邪恶不只是抵挡神，更是这个以世人的伦理道德标准来衡量所有的事情，都是邪恶的。什么？所以未信主的人的生活，邪恶的程度当然不一样，但是邪恶的性质、罪性却是普遍存在的。后面22节讲到这个一个很好的转折，但现今神在爱子的肉身上，借着他的死，使你们与自己和好了。这里现今是跟前面21节讲到从前是对比，用来比较哥罗西人与神和好以前和以后之间的这个不同的情况。那么从前哥罗西人是与神隔绝，现在他们在耶稣基督里边与神和好了。 他们能够与神和好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死在十字架上的成就的救恩。而且保罗这边特别的提到耶稣基督在肉身的死，这个肉身是在新约中比较少见的这个用法。这里的目的是要表明基督他使人与神和好的功效不是轻易的做成的，他要付上这个痛苦和死亡的代价。所以哥罗西的一些异端叫人靠着自己的功劳来得救，甚至靠敬拜天使来得救，保罗在这里就明确的说明这些方法都是无效的，天使不能帮助人得救，因为他们没有肉身，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使人做成我们的赎价，因为他道成肉身，而且在肉身中受死。这边后面也讲到为了要把你们这些圣洁无瑕疵无可指责的人呈现在他的面前，他应该是指着神说，神让人与自己和好的目的是要把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呈现在他自己的面前。这个呈现这个词有这个献祭，还有这个在审判官面前受审的这个意思。我们常常引用的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当作活祭献给神，这个也是同样的一个字，就是呈现。所以这边讲到这个神愿意使人和自己和好，就是要把得救的人在这个末日审判的时候能够毫无瑕疵的站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已经与神和好的人在被呈现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会就会宣布我们无罪，我们可以承受这个新天新地，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圣洁的无瑕疵的无可指责的。这边这个无瑕疵无可指责也是讲到我们这个属灵的景况，这种景况并不是可以凭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可以得到的，可以达到的，可以做到的，而是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效，这个与人和好的人，与神和好的人才能够成为圣洁无瑕疵。后面23节讲到，你们只要你们要长存信心，根基稳固，不要动摇而偏离福音的盼望。所以保罗向哥罗西人做了这个保证，与神和好的人将来来到神面前要圣洁无瑕疵无可指责的呈现在神的面前。然后他没有停留在这里，他又给哥罗西人甚至我们现在今天的每位信徒一个勉励，只要你们长存信心，这个也可以翻译成常住在信心里面。所以圣经的确是讲到信主的人有永远的保障，但同样也讲到信主的人要持守他们的信心。所以我这边特别强调，也一次得救的人永远得救的人一定也是持守信心的人，因为信心是得救的条件保障，也是我们得救人的记号。注重一方面的真理而忽略另一方面的真理常常会让我们陷入不必要的争论。那么自称为得救的人就不能够过任意放荡的生活，否则他就没有明白真正得救的意义。保罗的劝勉就将这两方面的这个真理清楚地表明出来，你们将来必蒙神的悦纳，只是你们要长存信心。后面一段经文保罗就用这个房屋的比喻来形容他们信心的程度，要根基稳固，根基稳固也就是房屋也就能够平稳稳妥。那么哥罗西那个地方以前常常有地震，所以当地的人应该知道这个地震的情况，这个房屋的摇动非常的猛烈。那么保罗就在这里用这个属灵的这个意义上，让他们在信心的根基上站立的稳， 在面临异端教训的攻击的时候，就不致动摇。所以他们的根基就是福音的盼望，不应该因为异端的影响离开已经相信的这个稳固的根基。后面保罗也提到，这个福音你们听过了，也传给天下的万民。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仆役。保罗讲到这里，提到是两个原因，叫他们不要这个偏离福音的盼望。是首先，这个福音是他们以前听过的，他们最初听见的、相信的福音，他们不应该离开。如果离开的话，他们可能说明他们最初相信是错了，他们也没有真正的得救，并且这个福音也传给了天下万民。所以哥罗西人，不要以为他们是孤独的这个作战存在，而是应该感到这个全世界的基督徒都接受了、相信了同样的福音。所以我们更不应该离弃这个福音。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就借着这段的经文来思想这个耶稣基督在凡事上居于首位，他是万有之先，是创造的主。我们来学习，在我们的生活中，在主日来敬拜他。他也是我们教会的之首，是我们教会的头。我们要学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教会的各样的服事当中，也来顺服他的带领。他更是我们的救恩之主。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在属灵的征途上，应该像保罗所勉励的一样，来继续的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真道。好，在结束之前，我再讲一段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这个人？他叫是Good Enough，他这个名字非常的好记。这个 Good Enough，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是上个月102岁的时候离世，高龄去世。他是著名的这个锂电池之父，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不但如此，他也是一位这个非常勇敢为主见证的，一生为主做见证的基督徒。在这边右边，看到他写了一本他自己的自传，名字就叫《见证恩典》。所以他的这个一生非常的漫长，102岁去世。我们从后面来看，可能觉得他是非常的成功，非常的有名，但其实他的一生其实也是非常的这个坎坷，有很多的不这个曲折和经历。这边也讲到，我们大家可以网上都可以查得到，这个他少年的时候，这个患上这个阅读障碍症，然后这个因为家庭的关系，他非常的缺少这个母爱和父母之爱。他们父母关系虽然他们父母都是耶鲁的教授，但是他们的家庭关系好像非常的不好，所以他少年时候也是缺乏这个安全感，非常的痛苦，在各样的挣扎当中成长。那么甚至有了这个多次的精神崩溃。后来感谢神，他有机会加入这个基督教信仰办的这个格罗顿技术学校，让他有机会接触到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也让他从这个校长的信仰的生命当中，这个树立了这个他的这个人生的理想，期盼自己能够以虔诚的信仰、高尚的品格来，刻苦执着的精神来服务全人类和社会，奉献自我。所以他上大学的时候，正好遇上二战，那么他就去参加了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为国服务。那么是在这个大学里面学的是数学，二战之后他又历尽艰辛去转学这个物理，然后因为他做得非常的好，顺便也拿了个物理的博士。然后后来就是在国家实验室这个一直的做物理方面的研究， 有非常多的贡献，但是很不幸，这个后来实验室因为这个 funding 取消，那么他又在54岁的时候失业，不被迫去转行化学。他以前在这个大学里面学过2门的化学，但是他54岁之后又跑到英国去重新的来研究化学，就是在做这个锂电池方面的化学，所以感谢神，他在这方面又马上有很大的这个成就。后来一直他被这个尊称为锂电池之父。到了70年代末，他马上就有很多论文发表。然后90年，当时后来锂电池一开始也并没有很多人去关注。那么到了90年代之后，那么日本公司又加入以后，又造出了按照它这个原理造出来这个锂电池以后，所以我们现在的手机、我们现在的这个计算机，甚至现在的这个新能源的汽车，都是这个锂电池在做工。所以，因为它的这个贡献，让我们今天能有这样的享受。所以，这个 Good Enough 教授，他在对这个基督信仰充满敌意的这个学术圈里边，他也这个完全毫不隐晦，并且这个勇敢无畏的公开宣讲自己的信仰，所以他对基督信仰的虔诚的职守，对于上帝这个大爱的认知和感悟，成为他奉献自我、这个奉献全身投入科研工作的根基和动力。他曾经说：“我希望使用父神赐给我的才能，与科学界的同行们一起不断的研发创新，保护地球，并且改善人类的生活，因为这是遵循神圣经大诫命，这个爱父神与爱邻舍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 Good Enough 教授他一生的这个经历来看见，他是何等的对，不但是对科学有这个执着的追求，他的这个对基督虔诚的信仰，也在他一生当中有完全的这个持守展现。他在这个一生当中，把上帝的这个爱放在首位，完全的看重，全身心的这个奉献服务他人。他一直工作到他逝世之前，还有这个论文发表，所以是在这个为我们做了这个终生的美好的见证。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